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深入剖析一个很多人都深感困惑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医疗系统如此昂贵，效率却又如此低下？参考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让人听了有点生气的案例，一家保险公司竟然拒绝为那种可以及早发现癌症的筛查服务买单。
哦，是那个 Prenuo 筛查的例子吧？
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们出钱发现了这个人的癌症并治好了，这个员工很可能在2年半内跳槽去别的公司，到时候治疗成本是他们承担了，但这个员工恢复健康后的好处却被下一家保险公司给占了。这个逻辑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没错，这个案例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美国医疗系统的核心矛盾，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比如这家保险公司有多坏，而是整个激励机制从根本上就错位了。在现有的规则下，保险公司的这种选择从商业角度看反而是理性的。但真正可怕的是，当系统里每一个参与者，保险公司、雇主，甚至我们个人都做出这种局部理性的选择时，他们的叠加效应最终导致了一个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系统性困境。
这就有意思了，你是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但结果却一团糟，这种理性的短视行为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就演变成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愤怒却又好像谁也怪不了的系统性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根源得追溯到美国医疗保险的原罪，它和你的工作是绑定的，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二战时期，为了对抗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冻结了工资，但没有冻结福利，那企业还怎么竞争人才呢？他们就开始提供免税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作为吸引人的筹码。就是这个偶然的决定，让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医疗保险从此和雇主深度绑定了。
我明白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设计，而是一个历史的意外。
完全正确。但这个意外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当你的保险跟你的工作挂钩，而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在职时间只有短短的2年半左右，保险公司自然会用一种极其短视的方式来评估你。在他们眼里，你不是一个需要长期保持健康的人，而是一个只有2年半价值的客户。他们当然没有动力去投资你的长期健康，比如花钱做早期癌症筛查，因为这就像给一个很快就要卖掉的房子装一个昂贵的中央空调，成本自己出了，好处却留给了下家。
但这种雇主绑定模式初衷不是为了给员工提供福利吗？为什么最后反而像文章里说的，结合了市场化和就业化体系最糟糕的方面，却没捞到任何好处，甚至还要让纳税人来为这些私人保险公司的短视行为买单？
这就是它最讽刺的地方，表面上是福利，实际上却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缺陷。首先，当你的雇主为你选择保险时，你个人的选择权就被剥夺了，你离职，保险就没了，这让你失去了保障的连续性。其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保险公司在短期利益驱动下根本不愿意投资预防性医疗。更糟糕的是，当一些员工因为各种慢性病在老了以后最终进入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体系，也就是 Medicare 时，纳税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却要为这些在私人保险公司短视策略下没有得到良好管理的慢性病支付高昂的费用。这等于我们用公共资金在为私营体系的失灵擦屁股，形成了一个谁都占不到便宜的混合困境。
如果我们不从保险公司或者雇主的角度看，就从一个普通员工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对我们的生活和职业选择是不是也产生了很多隐性的影响？比如，它会不会把人困在一个岗位上？
影响巨大。很多人为了不失去那份还不错的医疗保障，不得不被困在自己并不喜欢但福利好的工作里。他们想跳槽，想去创业，但一想到自己和家人的医疗保险没了，就退缩了。这种因为医疗保障而付出的机会成本，虽然没有被算进 GDP， 但它实实在在地扼杀了无数的创新和个人追求。它就像一根黄金锁链，沉重地拴住了人们的职业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医疗系统的高成本和低效，并非简单的因为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激励机制从根源上就被扭曲了。这种由历史偶然造成的雇主绑定模式，使得各方看似合理的行为最终却导致了集体困境。但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种可能带来结构性变革的解决方案，个人医疗保险报销安排 ICHRA， 以及它如何借鉴了另一项成功的改革经验。
这个类比非常关键，因为他指出了解决复杂系统性问题的核心思路，重塑激励机制。
面对美国医疗系统的困境，文章里提出了一种破局之道， 个人医疗保险报销安排，英文简称 ICHRA， 它被比作是医疗保健领域的 401K 计划，就像 401K 改变了美国的养老金制度一样。ICHRA 的核心理念就是让雇主提供一笔固定的钱，然后由员工自己去市场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险计划，从而重塑整个医疗系统的激励机制。
没错，这个类比抓住了精髓。 401K 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当个人拥有了选择权和对自己账户的掌控权时，市场的活力就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ICHRA 正是希望在医疗领域复制这一成功，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雇主、员工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让医疗服务真正的以消费者，也就是我们个人为中心。
你提到 ICHRA 是医疗保健的 401K，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你能不能用一个更生动的比喻或者更具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ICHRA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为什么就能解决掉我们刚才聊的那些传统雇主保险的固有弊病呢？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传统的雇主保险就像是公司食堂，每天给你提供固定的套餐，不管你爱不爱吃，过不过敏，选择都很有限。而 ICHRA 呢，就像公司给了你一张饭卡，里面充了钱，你可以去美食广场里自由选择，吃川菜、粤菜还是沙拉，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具体来说，就是雇主不再替你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计划了，而是每年给你一笔免税的津贴，比如说$10,000，你可以用这笔钱去个人市场上挑选最适合你的保险。
哦，原来是这样。
对，比如一个年轻健康的单身汉，他可能觉得得大病的概率不高，就可以选择一个保费很低但自付额很高的青铜计划，然后把省下来的钱通过 Thatch 这样的平台花在健身房会员、Aura 戒指或者预防性的基因检测上。而一个准备要孩子的家庭可能会选择一个保费高但保障全面的白金计划，确保从产检到分娩都有很好的覆盖。最关键的是，这份保险是跟着你个人走的，就算你换工作、辞职、创业，它都还在。这就彻底改变了保险公司和你的关系，从一个只有2年半的短租客变成了一个可能持续几十年的长房客。
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为什么是现在才出现这种模式？文章里提到了好多为何现在的驱动力，比如疫情，像 GLP-1 那种减肥神药的出现，还有管理成本的激增，这些因素是怎么凑到一起，让 ICHRA 从一个听起来不错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确实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后产生的临界点。首先，法律基础上，奥巴马时期的平价医疗法案 ACA 虽然争议巨大，但它实实在在地为个人保险市场打下了一个基础。然后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通过行政命令正式推出了 ICHRA， 但真正把这件事推上快车道的是近几年整个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巨变。
嗯，我明白了。
疫情让几百万美国人因为丢了工作而瞬间失去医保，这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雇主绑定模式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医疗成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你想想看，通货膨胀、GLP-1 这类新药，动辄每月上千美元的费用，医疗系统里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人员，甚至连 AI 技术都在加剧索赔的复杂性。所有这些压力都压在了雇主的身上，他们的团体保费眼看着就要失控了。可以说是系统自身的崩溃边缘，倒逼着企业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成本更可预测、效率更高的福利方案。
但是，就像文章里也提到的，美国医疗系统表现出惊人的惯性， ICHRA 真的能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阻力吗？毕竟从它2019年推出到现在，好像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选择。
惯性确实是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但就像那句话说的，激励机制并非物理定律，它们可以被改写。ICHRA 的出现恰好提供了一个能够重塑激励机制的强大工具。当雇主发现 ICHRA 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时员工又能获得更好的选择和掌控感时，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就会滚雪球式的增长。而且这种变革的动力不仅仅来自经济层面，也来自文化层面。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掌控自己的健康，再加上各种健康科技产品的出现，都在共同推动这场演变。
所以 ICHRA 的出现为美国医疗系统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激励机制、释放市场活力的机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保险资金的流向和决策权，有望将医疗保健的重心从雇主和保险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然而，再好的理念也需要有效的落地和推广。那么， 像 Thatch 这样的公司是如何通过技术和聚合器模式将 SHRA 从理论推向实践并加速这场变革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是的，从理念到现实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 Thatch 正是在试图填补它。
SHR 的理念虽然好，但它的落地却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和操作复杂性。原文里有句话说得好，如果没有好的产品，更多的选择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这时候 Thatch 这样的公司就出场了。 Thatch 的两位创始人，他们都曾因癌症失去至亲，又在 Stripe 这样的顶尖金融科技公司有过丰富的经验。他们把 ICHRA 的实施看作是一个金融科技问题，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他们的平台。
没错，这正是 Thatch 最独特的洞察力。他们认识到医疗保健之所以这么复杂难用，很多时候并不是医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缺乏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系统之间互不连通，连个像样的 API 都没有。 Thatch 所做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把 ISHRA 所有复杂的流程，什么预算、合规、报销、支付都抽象化了，打包成一个简单的产品。这就好比为一辆性能卓越但操作极其复杂的 F1 赛车配备了一套傻瓜式的智能驾驶系统，让普通人也能轻松驾驭，体验到它的速度与激情。
那么 Thatch 具体是怎么解决 SHRA 的复杂性的？它跟我们以前听说的那些福利管理平台或者保险经纪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区别非常大。传统的福利管理平台更多是服务型的，他们扮演着雇主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中间人，很多流程依然高度依赖人工和 Excel 表格。但 Thatch 从根上就是一家技术公司，它构建了一套全自助的服务系统。雇主只需要在 Thatch 的网站上连接自己公司的工资系统，设定好给每个员工的预算，然后就基本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员工会收到一张 Thatch 卡，他们可以用这张卡去支付自己选择的保险计划的保费，或者去看病、买药。系统会自动处理报销和合规问题。创始人之一的亚当就说，他以前觉得金融服务已经够烂了，但医疗保健通常甚至连 API 都没有。而他们在 Stripe 的经验，恰恰就是解决这种几乎不可能的系统集成问题。Thatch 本质上是把一个极其复杂的 B 端服务变成了一个对用户极其简单的 C 端产品。
这种模式听起来很像一个平台，文章里把它描述为二级聚合器，并且说它有一个类似亚马逊的飞轮效应。这个飞轮具体是怎么转起来的？它又是怎么从小企业市场切入，并有望逐步影响到中大型企业，甚至重塑整个供给侧的？
这个飞轮效应非常巧妙，也是赛事策略的核心。它从最小的企业开始转动，这些小公司他们的团体保费上涨得最快，最需要 SHRA 来控制成本，但他们又最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些复杂的流程。 Thatch 用简单的产品抓住了他们。当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和他们的员工加入 SHRA 后，这个个人保险市场的风险池就变大了，也变健康了。保险公司一看这里有这么多有稳定工作的健康客户，他们就有动力为这个群体设计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保险计划。
哦，我明白了，需求创造了供给。
正是如此，更好的计划和更低的价格又会吸引那些规模稍大一点的中型企业也开始考虑转向 SHRA。 这个轮子就这么越转越快，当市场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连那些保险巨头也会主动找上门来跟 Thatch 合作，推出 ICHRA 的专属产品。这种由需求驱动的聚合最终会倒逼整个医疗供给侧进行改革，迫使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商为了争夺消费者而真正的去创新。
但这个过程肯定会遇到阻力吧？面对医疗系统根深蒂固的惯性和庞大的利益集团，比如那些传统的福利顾问和保险巨头，他们会甘心放弃自己现有的商业模式吗？
阻力肯定有，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一些看似最大的反对者最后却可能成为推动者。比如文章里就提到一个反直觉的洞察，对保险公司来说，把一些大公司的自保计划转成 ICHRA 下的个人计划，实际上可能利润率更高。因为根据 ACA 的规定，在个人市场上，他们只需要把 80% 的保费用于赔付，而大型团体计划这个比例是 85%。 此外，很多福利经纪人也开始调整策略，把 ICHRA 纳入他们的服务范围，因为他们也想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选择。这恰恰说明，当新的激励机制足够强大，并且有像 Thatch 这样的平台提供便利时，即使是传统巨头也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调整。 惯性虽然强大，但在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市场趋势面前，也并非不可撼动。
所以 Thatch 通过他的创新技术和聚合器模式，正在将 SHIA 从一个政策理念转化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并逐步撬动美国医疗系统的巨大惯性。它不仅简化了流程，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市场本身的飞轮效应。那么在 Thatch 和 SHIA 的推动下，我们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医疗图景？这场变革又将如何最终治愈美国医疗的顽疾呢？
这正是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医疗体系的可能性。
文章描绘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通过 SHRA 和 Thatch 把美国医疗保健转变为一个高效、公平、自由的市场体系，甚至能赢得全球的钦佩和尊重。这个目标听起来太大了。要知道，美国医疗保健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规模是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想让这么一个非驴非马的混乱系统走向理想的自由市场，它需要克服哪些障碍？又将如何释放真正的市场力量呢？
这个愿景确实雄心勃勃。美国医疗之所以这么糟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也不是纯粹的市场驱动，而是两边最糟糕的部分的叠加。 Thatch 和 SHRA 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试图引入真正的自由市场竞争，让消费者成为医疗决策的主导者。如果成功，它将不仅改变保险的购买方式，更会重塑整个医疗服务的供给侧，让创新和效率成为可能。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确实需要跨越巨大的惯性鸿沟。
如果 SHRA 能够大规模普及，它将如何重塑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我们能期待看到哪些新的产品和创新模式出现，从而真正解决美国医疗的痛点，比如预防性医疗和个性化健康管理？
一旦 SHRA 把大量有工作的健康人群带入个人市场，整个游戏规则就变了。保险公司会被激励去真正投资会员的长期健康，他们会开始设计更多围绕我们之前说的癌症筛查、GLP-1 药物、基因检测、睡眠管理等预防性服务的计划。因为现在，如果他们帮你保持健康，这份健康的长期收益将归他们自己所有，而不是被竞争对手收割。这意味着，那些目前因为短期成本高昂而无法普及的创新技术和预防措施，将有机会进入主流。同时，更多小而美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和数字健康初创公司也不再需要去啃那些大公司的硬骨头了，他们可以直接通过 Thatch 这样的市场接触到成千上万有钱有需求的消费者。
但这种自由市场模式难道不会导致医疗服务碎片化，或者让那些没有能力做选择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吗？毕竟医疗保健不仅仅是商品，它还关系到基本的公平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忧。理论上 ，SHRA 通过扩大风险池会降低价格并增加选择，但它确实需要监管的配合来确保公平性。比如，平价医疗法案已经禁止了保险公司基于既往病史来歧视投保人。SHRA 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吸引足够多的健康人群进入个人市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风险池，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市场竞争反而会促使保险公司提供更全面的福利，甚至包括现在很多计划都不覆盖的生育福利。至于弱势群体，政府的医疗补助、Medicaid 等项目仍会是他们的安全网。 SHRA 更多是针对雇主赞助保险这个特定领域的改革。
我明白了，文章还提到，如此庞大的体系变革必然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SHRA 的推广在政治层面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它会不会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政治不确定性是 SHRA 最大的风险之一，毫无疑问。原文说得很直白， SHRA 的福祸都与 ACA 挂钩，而 ACA 恰恰是美国近十年来政治上最分裂的议题。尽管 SHRA 本身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但任何与 ACA 相关的政策调整，比如保费、税收抵免的存续问题，都可能对它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政府能通过法案为采纳 SHRA 的雇主提供税收抵免，那将是巨大的助推器。反之，任何削弱个人市场的举措都可能对 SHRA 造成打击。这种政治博弈意味着 SHRA 的演变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它的最终走向仍充满变数。
总的来说 ,ICHRA 和 SACH 为美国医疗系统描绘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未来图景，一个由个人选择驱动市场竞争、激发创新的健康世界。它有望打破现有体系的激励错位，将医疗保健的重心回归到患者身上。然而要实现这一愿景，仍需克服巨大的体系惯性，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挑战，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寻找突破。
没错，这场变革的最终走向不仅深刻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健康和福祉，也为其他国家思考如何改革自己的医疗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考。
确实，回顾我们今天的讨论，核心观点其实非常清晰。首先，美国医疗系统之所以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根源在于雇主绑定保险模式所导致的激励错位。
对，这不是某个公司或某个人的错，而是整个系统规则的问题，导致大家都在理性的做着让整体结果变糟的事情。
其次 ,ICHRA 这种固定缴费的模式借鉴了401坎养老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通过把选择权和资金使用权还给员工，有潜力从根本上重塑医疗保健的激励机制。
是的，它让保险公司第一次有了真正投资用户长期健康的动力，也让市场竞争从争夺雇主转向了争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最后，像 SACH 这样的公司扮演了加速这场变革的关键角色。它通过构建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把 ICHRA 这个复杂的理念变成了一个简单易用的产品，从而驱动了市场飞轮的转动。
可以说 ，SACH 是那根撬动整个万亿美元市场的杠杆，它让这场由个人选择主导的变革从理论变成了可能。
美国医疗体系的演变，从二战时期的偶然萌芽，到如今万亿美元的臃肿困境，再到 ICHRA 和 SACH 所描绘的未来图景，这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和政策的博弈，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如何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福祉、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永恒命题。当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被错位的激励机制长期绑架，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超金钱，更在于生命质量、创新活力乃至社会信任的损耗。 ICHRA 和 SACH 的尝试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根深蒂固的系统也并非不可撼动，只要我们有勇气重新审视并重塑其核心激励，便能开启一场看似不可能的演变。这不仅仅是治愈一个国家的医疗顽疾，更是对人类智慧能否驾驭自身复杂创造物的深刻考验。